我们祷告，主，我们再次感恩也感谢主，你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有机会啊，集合在这里，能够做我们这一期的最后一堂的这个分享。过去你怎样带领我们，我们祷告也深信你今天早上继续的恩待我们，使我们在这里所学习的能够一个完满的这个结束。我们再一次向主你献上感恩，再一次向主你求恩，求主继续不断的向我们施恩典。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呢，或是我们的这个专题讲座里面呢，可以说已经到了这个最后的一堂的这个课。那这个最后的一堂课呢，就是我们要谈有关于的荣耀。对不起啊，有关于这个的荣耀，我把我的笔把它画出来一下。已经到了这个最后一堂课，就是的荣耀的这一堂课。那么呢，我确确实实呢，在这个从小在教会长大，因为我5岁，我祖母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我5岁的这个时候呢，就到这个教会去参加主日学。我那时参加主日学是什么东西使我能够持续呢？就是主日学的圣诞礼物。啊，我们那个时候小的这个时候呢，收到这个教会的圣诞礼物，非常高兴。有一些东西呢，从小玩到很久，还是有那一份礼物的这个在身边，所以感到非常的这个高兴。不过我真正信主呢，是在16岁的这个时候呢，那一路的都在教会这个长大。那在教会长大的人几乎都能够有同样的感受，就是常常有这句的所谓的属灵口头禅：我们要荣耀神，我们要这个神的荣耀，我们要荣耀神。那这个词汇呢，其实我们如果在教会久了，都会很熟悉的这一个词汇。那甚至呢，如果你翻开这个大要领、小要领，第一条就是什么？人的一生的目的是为什么？为了荣耀神、享受神，啊，这是呢大要领、小要领都是这样的给我们这个讲述跟这个教导。但是呢，你如果细细再回想一下，什么叫荣耀神？什么叫神的荣耀？似乎知道，但是又很模糊、很抽象的一个观念，荣耀神跟神的这个荣耀。然后我在这个餐桌上呢，我刚刚就是有机会跟这个碧华一起的这个什么呢，就谈到这个。当然，牧师如果问我，我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呢，你去年有略略提过，而且我还用这个来教导我的孩子，问他说：“你知道什么叫荣耀神吗？”荣耀神是神已经有足够荣耀，不需要我们再加添什么荣耀给他。那我们只能够什么？我们这 reflect，我们只能够反射、反映神的这个荣耀，就好像这个月亮之光，只不过是反映从太阳之光所来的那个光，它是反映了，不会加添这个太阳任何一点的光辉，因为它已经足够这个有了。这个观念我是看唐崇牧师的。因为我在替他传译的这个时候呢，我听过他讲，荣耀神就是什么，reflect 神自己的这个荣耀，我们不能够加添什么是神的荣耀。不过虽然这么讲了，后来我在想的时候，这个观念也是很抽象的。什么叫 reflect 神的荣耀？还是没有给荣耀下定义，还是没有给个所荣耀的一个真正的内容呢？是什么？那么我是。不怕有人坦白告诉你啊，这个观念我一直没有搞清，一直到2025去年之后，新加坡神学院的一个已经退休的这个圣业的老师，也是他们系主任李宗明老师，我给你写一下，李宗明老师，李宗明老师，李宗明。啊，李宗明牧师，他是英国那边指挥这个学，这个毕业的。那么他有一个国际的组织，叫做国际诗班指挥的团契，专门的帮助那些诗班的这个指挥的。 那么他已经连续了大概2年，请我做他的每2年有一次的这样的营会，大概是1个礼拜的营会。那他请我做这个讲员，有一次呢，COVID 的时候也请我录了，这个到中国大陆去的话，他的这个聚会参加有1800多人，是很大的一个，因为特别的这个聚会，这个特别的这个营会有这么多人，那么。今年的话啊，明年的话，他这个6月份呢，也是在请我做他们的专题的讲演。那去年请我做专题讲演的这个时候呢，我就特别谈有关的这个题目“神荣耀的同在”。那个时候呢，老实讲，我是开始才慢慢去理清什么叫做神的这个荣耀。因为我重新再回去找这个经文的这个时候呢，就好像今天早上呢，这个倩倩问我一个问题，她说在以弗所书里面第一章里面，你所得到的这个基业呢，其实那里面所谈的基业是什么？他的基业，我们是基督的这个基业。那么这样的一个所谈的这个基业，要怎样去了解呢？这个必使我重新再去看解经书。我想呢。老师讲，在这个课堂上，当我说呢，我们是这个一起来学习的，这是真实的，不是我谦卑的。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反而是我有一些的东西重新再思考、重新再整、重新再去查经的这个时候呢，给我在这方面知识呢有再增加一点点。所以我是非常谢谢你们，不但给我很大的鼓励跟激励，也使我们这种互动的当中呢，使我对有一些。或许还没有理清的观念呢，能够重新再去理清。那么，这个所谓的有关于这个神的这个荣耀呢，到底它是怎么一回事情呢？我们从这里就要看到有关于这个的荣耀的这个事情。我先给你看这一个的这个观念：神的荣耀跟荣耀神。那么，荣耀呢是神。我先给你结论，我给你看，好，给你看这个经文。如果你要拍写是更加好，OK。荣耀呢乃是神本体的灵在，因为他本体的灵在，因此就要显示成整全的属性，而是不是他部分的这个属性，manifesting God's essence and attributes in totality。然后呢？这属性的彰显，在不同的这个场合呢，就彰显那个时刻里面 appropriate 的、suitable 的、适当的这个属性。有时彰显它的公义，有时彰显它的慈爱，有时彰显其他的不同的这个层面的这个神的这个属性。那这些你先把它这个拍起来，或是记在脑海里面的这个时候呢，然后接下来我用这些经文加以讲解的时候呢，这几个我这里所说的 conclusion 的话，是结论的话，就会更加的这个清楚。OK，所以你先把这个拍起来，到最后呢。我在 refer back to 这个 slide 的这个时候呢，你会更加的这个清楚。好，那么我当时在这个那个聚会里面所用的一些 slide，我把它重播。我认为说呢，那是经文，不过经文里面我把一些关键字呢把它关联起来。那如果你拍下来了，回去呢，慢慢的就再看。那什么是神的这个荣耀呢？不同神学家有不同的解说。在基督教信仰中，有神学家解说，神的荣耀是指神的完美、神的崇高、神的光荣和圣洁的本质的彰显。这是一种神圣的光辉，彰显神的全能、慈爱、正义和圣洁。但是，圣经中几乎是把神的荣耀和神的本体连在一起的。那这句话，你先把它刻在这个你的脑海里面：神的荣耀。The glory of God and the substance or the ontology of God in many a case in the Bible verses is putting together or linked together. 虽然它是两件东西，但是呢，在圣经里面引用神的荣耀跟神的本体的出现的这个时候呢，这两样东西呢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它本体跟它的荣耀是连在这个。一起的， 所以呢，我自己就认为说，神的荣耀可以理解为神本体的灵在，因之就显现他整全的属性，而这部分的属性就 manifest 他的 attribute in totality。那么接下来呢，这些经文你去看了，有关于神的荣耀显现以本体的属性的这个经文，可以继续不断的跌。中文圣经翻译为荣光跟荣耀，在希伯来文是同样的这个字，卡布，希腊文字的 dosa，OK，这两个字呢是同样的，用希腊文用希伯来文谈到神的荣耀的这个时候呢，是这两个的这个字眼。那么以下的经文背后的总结说，神的本体和神的荣耀是两个不同的个体或是 entity，OK。又不能混为一谈，如同本尊跟影子。你看，如果我站在这里的话，如果这里有一个灯光，我背后一个影子的，我的影子的形状跟我的本尊是一样的，或是 reflecting 的。OK，但是本尊是本尊，影子是影子。如果刘德华要来这里开个演唱会的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啊，他还没有来这有时的海报，这个海报肯定是按照这个刘德华的那一个照片去制作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海报，那里面其实呢是反映出这个刘德华的样貌啊、神情啊等等都是他的。但是有时我常常取笑说呢，如果这个本尊已经在了，为什么你还要抱着他的海报呢？你当然是跟他的本尊去握手嘛，不会跟他的海报拍照，海报，因为本尊已经到了嘛。但是这里所要谈的是这个神的荣耀，神根本是两个个体，两个 entity 了。但是两者又说形影相随，是把它放在这个一起的。而神的属性呢，就是按照神在不同场合和需要呢，由他的本质所展现的这个特性。借以表明灵在的背后是神，或是神作为的这个彰显。比如说，在列国当中，神要显出他的荣耀来审判那民，那这个就表示什么？神灵在他们的当中，就显示出他的公义，审判是公义嘛，对不对？他荣耀在他们的当中。就要做他的审判，这个审判里面就要彰显他公义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属性。好，我这里有几段的这个经文，要把神的荣耀是跟神的本体两者联合在一起，但是两者其实呢又是不同的这个 entity 的观念，把它带出来。出埃及记29:43，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就在会幕。会幕就因我的荣耀成为圣，看到吗？神在这个会幕的时候呢，有一个所谓的很大的这个荣光，这个荣光指向呢，真正临在会幕的是神本尊或是神本体，但是呢，神又是看不见的，就借着呢，他临在的这个时候呢，这整个这个会幕就充满了神的荣光，glossa，OK。但是这个 glossa 的出现的这个时候呢，背后是指向说神在那边，所以神的本尊透过他的这个荣耀，使我们做他在那边。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他说就成为圣，那又表彰了什么？神圣洁的这个属性。OK，神临在的时候，怎么知道临在有荣光？而这个荣光指背后的这个实体是谁？是神本尊或是神本体，那么他显在那边的这个时候呢，就使这个会幕是吧，成圣，就表彰了他圣洁的这个本性。然后45节，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都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神。那百姓怎么知道耶和华住在他们当中？看到神的荣光出现在这个会幕，所以神的荣光就什么，同时表明说神的本体呢就在他们的这个当中的这个意识，那么就使这个会幕成圣， 就使这个会彰显了神自己的这个圣洁的这个属性。那这是一节的这个经文，还有很多的这个经文，有关神的荣耀和本体是啊，这个是的，出埃及记40章34到35节，当时会幕被耶和华的云彩遮盖，就是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帐幕。那你就发现呢，就好像我所说，耶和华的荣耀出现的这个时候呢，也就是耶和华本身或是本体的这个出现。摩西不能进会幕去，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帐幕，所以本体跟荣耀。那么，同样的，历代之下第七章，当所罗门建殿完，他献殿的这个时候呢，圣经就告诉我们，所罗门祈祷已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的殿，所以祭司不能进那里啊，因为那火这个降下等等等等。然后这耶和华的荣光在殿上的时候，以色列众人看见，就扑实地俯伏叩拜，称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比方说，当他们的时候，他们知道耶和华本尊在他们当中，耶和华本体在他们中，他们就俯伏敬拜。那么他们怎么知道耶和华在他们呢？因为整个圣殿充满了神的荣光，神的荣耀。那神的荣耀就离开了这个圣殿，那个是以西结书9章到11章所描述的。后来在43章2到5节就回归重建的圣殿，以西结书10章，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槛以上。你看呐、啊，耶和华的荣耀停在那，比如说耶和华开始什么离开了，他本尊离开。他本体离开，但他本体离开，我们怎么知道他本体离开呢？他的荣光、荣耀就慢慢什么离开了，从门槛那边就出去了。那这里是要走要表达的。以西结书11章23节，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那么他们很明显。看到这整个这个光辉离开圣殿，出了门槛，后来就流到什么东边的这个山上。比如说，要让本体什么离开了，那么怎么知道他离开？荣耀、荣光离开了。OK，那这时呢，我们就看到本体呢跟他的这个荣耀两者之间的关系。那么在这里，我们43章2节，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就是他们重建圣殿的这个时候呢，就表示说耶和华又再回到他们的这个当中。怎么知道呢？借着他的荣光的这个出现，记得啊，荣光跟荣耀是同一个字啊，在这个。啊，这个圣经里面用荣光跟荣耀呢，是同样的一个字。然后他就说：“我必显我的荣耀在列国中，万民就看见我所行的审判。”这个彰显什么？神的公义的属性，以我在他们身上所加的手，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充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然后到了这个约翰福音书1章14节，当耶稣降生的这个时候呢，他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也就是说，透过耶稣基督呢，我们就好像看到神的本体，所以呢，还是用荣光的这个观念来代表这个神的这个本体。所以我一开始给你看的结论的，这个神的荣光、神的荣耀跟神的本体是两个不同的个体，但那什么常常连在一起。连在一起的话，当耶和华出现的这个时候呢，荣光就出现了。那出现的时候，本体的出现的话，借着荣光或是荣耀的这个出现，它就指向了、彰显了某一个神自己的属性， 或是公义属性，或是圣洁属性，或是他的慈爱属性等等呢，就在那一个适合的时刻彰显适当的什么属性。那这是我们这里所看的这个观念。我会到最后用一个很实际的这个例子，为什么这个摩西后来神不许可他进入这个迦南地，后来是耶稣呀带领百姓进迦南之地呢？这里呢，你先看我一下吧。我先从大格局来这个讲，从大格局来这个讲呢，你就发现呢，耶稣呀的名字在旧约就是耶稣的意思。然后呢，你就把他所要带百姓进的这个迦南之地，是预表新天新地。摩西是可以说，在众人所认定的是最大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先知，那他有一个预表的意思，这个是我在谈圣灵论谈到的，也就是说，连最大的先知如同摩西都没有足够的资格把我们带到新天新地去，唯有耶稣基督。从预表的角度论，摩西虽然是众先知最大的这个先知，但连他都没有资格把百姓带到迦南地，我预表说没有资格把人带到新天新地去，因为呢，如果你看希伯来书第四章的话，那个所谓迦南基地是预表上新天新地，因为那不是最终的安息，最终的安息呢？如果你发现圣经里面所出现的，应该是启示录第14章11节，我们就在它里面。若是死了的人就有福了，为什么？他们卸了地面上的劳苦，他们就安息了，然后他们的工作果效就随着他们了。这是启示录所告诉我们的一段话。那这里就其实告诉要预表说呢，连最大的先知摩西都不足够有资格把我们带到新天新地去，唯有耶稣基督。而耶稣也是预表什么？耶稣基督，因为他的名字呢，Joshua 呢，就是旧约里面的耶稣的意思，或是这个字呢，在这个希腊文就翻译成 Jesus，那在旧约是Joshua，那这里有他的预表性在里面。那么为什么摩西当时不能够进到这个迦南之地呢？这件事情发生。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要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要的荣光表示耶和华当时临格在会众之中，因为当时他们没有水了，就争吵争闹，来惹怒了这个摩西的。这个时候呢，神就吩咐摩西亚伦离开会众然后他要指示有关于水这件事情。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拿着杖气和你的哥哥亚伦召集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请你注意啊，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给会众和他们的这个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摩西亚伦就召集会众在磐石前。但是摩西是吩咐磐石吗？”他怎么说？摩西他就举起手，用杖击打磐石吧，不是一次哦，两次哦。这里有一点好像是在什么耍脾气啊，你知道吗？所以他不是打一次，他是什么？打两次。这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眼中尊我为圣，显得神圣的这个属性，这个神是不在百姓面前尊重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你们地方去。那这段经文我稍微给你这个解说一下。他们在什么地方遇到没有水了？米利巴，听啊，旧约里面旷野有两个米利巴，不是一个米利巴，所以我这边写米利巴一，米利巴二。第一次米利巴缺水的这个时候呢，神不是叫摩西吩咐，神叫什么？摩西用杖击打磐石，磐石就流出来。你看大概出埃及记，以色列全会众从信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丁安宁，百姓没有水喝，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什么？ 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要流出水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这样行了，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又叫米利巴。第二次的米利巴，听啊，米利亚已经死了，所以表示说是两个不同的这个米利巴。因为第一个事件的这个刚刚出埃及，那个时候的米利安还在，摩西的姐姐米甸还在，但第二个呢就不一样了。他说，正夜间以色列全会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底斯，米利安死在哪里，就葬在那里，表示说他是第二个事件，他是第二个的这个米利巴。会众没有水喝，吩咐盘，你要吩咐盘。啊，这个发出水来，水就什么，就从磐石流出来。摩西举手用杖击打了磐石两次。那这之间里面有怎样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神学的这个含义呢？除了因为呢，耶和华的荣光在他们中，表示说，耶和华当时临格在百姓的面前，表示说，摩西是在百姓面前不尊重神，神叫他吩咐他什么？他去击打，而且击打两次，在众百姓面前，不是按照神所吩咐他，你吩咐磐石去流出水来，他是什么？他是击打两次，表示他真的是在神已经临格在他们当中，众百姓都围绕在那边的时候，不尊重神，所以本体跟荣耀在这里所要这个解说的，那我接下来给你解说一下。这个旧约里面呢，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物或是人等等呢，它都有一个预表的。有个第一个预表，铜蛇是预表什么？耶稣基督嘛，对不对？你旷野举起铜蛇的话，防仰望铜的必然的这个得救。而磐石是什么？预表耶稣基督。那这个在这两段经我不给你念，因为时间的关系呢。生命记32章第四节跟哥林多前书10章4节里面都提到什么？磐石就是什么？基督。听啊，耶稣基督只能死一次，不能够死两次。第一次什么？用杖打是对的，因为我要击打牧人，羊就什么？分散了。既然这个磐石是预表耶稣基督，表示说这个所谓用杖击打这个磐石的话，表示说那个耶稣被杀，耶稣代罪这个死，但是耶稣只能够死一次，不能够死两次。所以第二次这个米利巴上，你吩咐磐石嘛就伸出水，那个水从耶稣自己所解释的，那代表什么？活水，那个活水代表圣灵，所以第二次的话是吩咐水，水就什么就能够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有这个啊，我先给您看两段重要的经文，请你先看约翰福音书第二章，先看约翰福音书的第二章，约翰福音书的这个第四章，对不起。第四章你们都知道是谈到什么？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在井水旁谈有关于这个水的事情。那我不给你念，因为这段经里面很熟。但是我要在这里给你知道，请你看我一下好不好？在这里谈水的时候呢，这里有一个物质心灵来回的来往。耶稣讲的是活水，撒玛利亚妇人讲是井水，一个是讲物质的。耶稣是在讲，一直跟他讲活水，活水，活水。但是他所要求的是什么？物质的这个井水的这个东西，也就是说呢，这里是一个这个活水跟物质水两者之间带来了。那耶稣，你看呢、啊？到后来，耶稣跟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他怎么说呢？请你一听，他说第14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自永到永生。这句话耶稣自己本身解释了，在哪里解释？在约翰福音书第七章，在约翰福音书的第七章。谢谢，在约翰福音书的第七章，在约翰福音书的第七章里面，如果你注意的话。 在这个第七章的37节，节期的末日，这个节期是指哪一个节期呢？你就要看第七章的前面第一节跟第二节。这是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什么？祝棚节。祝棚节有一个仪式，他们就要这个筑了一座这个坛之后呢，就要倒水。第一天倒水，第二天倒水，第三天倒水，到了最后天没有再倒水的时候，圣经说什么？请你看但37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什么？要受圣灵。圣灵内住，就有活水如同泉源永流不歇。所以这里呢，这个。耶稣跟撒玛利亚所谈这个活水是指的是圣灵，所以他自己亲自在这里解说是圣灵，因为这里谈到了要从腹中有活水的泉源流出，就是像他跟撒玛利亚夫人所说的，那么旧约的什么磐石流出活水来，那也是一个预表圣灵，因为第二次只能够吩咐，不能够击打，因为耶稣基督只能够死一次，不能够死两次。所以，在这个旷野米利巴的那个事件里面，第一次呢叫他击打，第二次什么叫他这个吩咐。我刚才圣经里越读越奇妙，因为他从旧约到现在隔离这么久了，你知道吗？但这个事件从没有断的，一直延续，一直在发展呢。圣经里面重要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观念，那当时他把这个磐石击打两次，神在现场。神在见，为什么？神的荣光出现在百姓的当中，表示说荣光代表神本体的灵格，神本体灵在他们的这个当中。那么他这样的话，他就没有尊重神。那我借用唐博士问的一个问题，到最后摩西有没有进迦南地啊？登山变相，谁在那边呢？登山变相了，谁在那边呢？摩西跟以利亚，所以摩西是吧？到最后还是有进到这个迦南之地。OK，那这登山变相的这个是好。你记得摩西曾经有一次呢，求神，他说：“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哪、啊，在我这里有个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见我的背，却不见我的面。那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这个摩西呢，跟好像朋友一样，所以他就要求神给你给我看他的看的这个荣耀。那你就不必看这个十七章马太两，我已经讲过了。OK，看下面的一个卦物，磐石穴预表耶稣的坟墓。你藏在磐石穴里面，我走过的这个时候呢，你就看到我的背部，没有看到我的什么正面，表示说摩西是在救恩里面看到耶稣基督，看到神的这个本体，因为坟墓代表什么？基督的赎罪的死。跟这个复活这件事情，所以一表摩西在基督里见到神，因为摩西出现在新约登山变相中，从旧约他是从旧约来看新约，从旧约看新约就好像说从背部看，从旧约看新约，你不是对面冲嘛，跟新约冲，你是从旧约看新约，因此好像从背部呢看到什么，看到耶稣基督。而耶稣就来的时候，就好像父怀中的独生子，把什么，把神表明出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看到耶稣的话，就好像看到这个神这个如此。那这个图你可以把它拍下来，因为这个图把上面所讲的都把它这个 summarize 掉。OK。 我经过好一段功夫把这些整理出来的，你3分钟就听完了，OK？因为确实我们从小到大听到有关的神的荣耀神的呢，你不太知道到底他是讲些这个什么。好，再看我一下，这些东西我讲都很抽象，我给一个例子呢，就比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具体了。有一个叫 Saint Francis of Assisi。是一个在这个神父啊，圣弗朗西斯阿西西，那么他就在阿西西的这个地方呢。其实呢，百姓都知道这个人，为什么呢？当这个人出现的这个时候呢，他们看到他就好像看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一些属性上的荣美都出现在这个所谓的圣弗朗西斯阿西西的这个身上。所以呢，有一次呢，这个。圣弗朗西斯阿西西就告诉他的学生：“哎，我们来到这个城里面去布道。”他就带领百姓呢，去那边走一圈，一句话都没有讲就回来了。他学生说：“哎，老师，你不是叫我们去做布道，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讲？您为什么没有传福音？”他讲了啊，听懂吗？为什么？他走一圈，人看到他。就好像看到基督的本体跟基督的荣美，这个叫做什么？荣耀神。当人看到了这个时候呢，人就好像看到神的本体跟神的荣光跟神的荣美，表示说那个就是什么？荣耀神。因为人看到你的这个时候呢，他就好像看到神的本体的荣光。就好像看到本体的属性在他们当中嘛彰显了，这个叫做荣耀神。神的荣耀是神的本体跟他的本体灵格在这个时候呢所彰显出来的神的属性，而我们荣耀神就是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就好像已经看到神的本体跟神的属性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借着这样。我们已经什么荣耀神了？我想这样从圣经里面所归纳出来的，比那个反映神的荣耀更加具体一点点。因为否则那个是反映神的荣，到底这个荣耀是什么呢？还是非常抽象的。神的荣耀就是神的本体的灵格，接着他本体的灵格就彰显他的属性的这个意思。那这张图。前面这句话很有意思啊，Preach the gospel at all times, use words if necessary. In many time in Saint Francis RTD, he need not use any word. He said, use words when necessary. But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your whole life will reflect the presence and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attributes of God. 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谓在圣弗朗西斯阿西身上呢，真正看到神的荣耀，跟荣耀神的一个很实际上的这么日常生活的表现，是这里所要带出来的。所以我希望呢，听过这样的话，你就知道哦，原来荣耀神跟神的荣耀，基本上他是谈到神的荣耀。就神的本体的灵格，好像旧约要化临在这个会幕里面，会幕就充满了神的荣光，并且成圣。这个是神的荣耀本身。那么，如果人看到我们，就好像看到神已经灵格在这个会场，并且能够真正的，哎呦，这个人的爱心的行动，真的是我从他身上看到神那种的慈爱。你看。你就是荣耀神了，所以这是呢，我们所谈的神的荣耀跟荣耀神，从旧约里面这些经文，我把它加以这个放在一起，加以综合，加以什么归纳的这个时候呢，我对神的荣耀跟荣耀神有这样的一个理解，就是神的荣耀，就是神本体的灵格，接着灵格。就彰显他的这个属性，而荣耀神就是不同的场合，使人看到我们的这个时候呢， 就好像神临格在那个地方，并且彰显了神自己的这个属性，那个就叫荣耀神。我还有5分钟，但是我还是要谈有关于最后的荣耀，因为我先把荣耀的观念啊给你讲解。那么的荣耀呢，基本上呢，它是要谈些什么呢？我在这里给你做一个的很重要的这个观念，听啊，的荣耀是一个很大的格局啊，it's a big scale, big scenario，一个很大的这个格局。在这个很大的格局里面呢，如果你说"哎呀，我到后来主耶稣来，我死了，那复活，我得到荣耀，不喜欢是这已经是得荣耀了吧？"那个是太小的一个的格局来思想有关你的荣耀。那我先把你带回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呢，亚当当时犯罪的这个时候呢，不是单单只是牵涉到他个人的事情而已。第一，他连累了全人类，为什么呢？我给你看两处重要的这个经文。你先看罗马书的第五章，罗马书的这个第五章，罗马书的这个第五章里面呢，我可能会超过5分钟啊，可以吗？我就把这个观念先把它讲完得很清楚，OK。因为我觉得刚才谈这个荣耀的观念太重要了。我们长时间活在基督教环境，我真的不太能够明白有关于这个神的荣耀的事情。好，你看这个第五章的这个时候呢，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看啊，这是整个这个世界。那罪是由一人入了这个世界，比如说罪是由什么？这里写的是指亚当吗？亚当犯罪。他说：“罪是由一人治疗这个世界，然后呢，死又是从罪来的，一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哎，亚当犯罪跟我有什么关系呀、啊？你看这边啊，这逻辑有个很大的跳跃，你懂吗？他说：你看，再看啊，你可能没有详细看，这就如罪是从一人治疗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你是说死就临到亚当就好了吗？但下面怎么说？”意思死就临到什么众人？那为什么亚当一个人犯罪，我们都成为罪人呢？这是证明你所要解决逻辑上的这个问题。OK，罪来到，意思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我这里也没有时间把有一些重要经文给你讲，因为这是我在人论罪论所谈的一个重要这个问题。亚当犯罪是代表性的犯罪。我也没有投票叫他做我代表，为什么他自作聪明，一厢情愿要做我的代表呢？我告诉你，有一些不是投票来决定的。1963年吧，我如果没有记错，63、69，现在有一点点模糊。1963年吧，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一件很重要的这个事情，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69，谢谢，他记忆比我更好，好像是7月21号是吗？7月20，1969年7月20号呢，这个登上月球，登上月球的时候，看啊，当时处于登上月球，Neil Armstrong，他就把那条腿先举起来，你看不到，我这边好像才看得到，就把那条腿举起来，还没有踏下去的时候，他先说一句话，对我来说，这是一小步。对全人类来说，是一旦他才踏下去。我告诉你，从今以后，我们都说我们可以登上月球了，对不对呀、啊？你登过没？代表性，你需要投票叫他代表你吗？不必。人类，他是人，你是人，因此在这，对我来说是一小步，对全人类说一大步就踏上去了。比如说，是代表性踏上去的，在世俗的世界里面有代表性这件东西。当这个日本的天皇在他的播音里面投降的这个时候呢，后来他的外相在这个船舰就是米苏里号签上降书的这个时候呢，全日本就成为了战败国。 你说，哎呦，他签跟我有什么关系？他是什么？全日本的代表。对，天皇投降之后，整个日本就成为什么？战败国了。啊，这是呢，第二个在世界上我们所看到的那个代表性。圣经有没有代表性？有。当腓力斯人跟这个以色列人在征战的时候，对面出现的歌利亚，派个代表来。如果他打胜我，我们做你的奴仆；如果他的这个，我们打胜你们做我们的奴仆。结果大卫什么甩这个石头就打到他的额头上，他就输了。以色列这战争，只有这个大卫打胜吗？代表性。大祭司一年一次做什么？代表百姓呢，来献祭。啊，当他献祭了这个时候，那是代表性。所以，无论从世界上的历史，或是我们从这所谓的圣经里面，都有代表性的这个东西。所以，亚当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被称为是首位的亚当，基督是末后的亚当，表示说那是代表性的功夫。所以你了解这一节，罪既因一人入了世界，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为什么亚当犯罪是代表性的这个犯罪？所以第一，当亚当犯罪的时候，连累了全人类。所谓死是什么字？败坏。圣经用朽坏这个字，我们就从不朽坏进到什么朽坏的这个当中。那你先把这个观念把它锁定之后呢？你再看第八章，第八章18节开始，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住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儿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开玩笑好不好？在这里，其实呢，当亚当犯罪这个时候呢，牵涉到整个自然界，那些自然界什么，就同样的进到败坏当中。亚当犯罪，他自己死，众人类因为他在最终也要死，连世界上被造的万物也因此什么？落在败坏的当中，所以在动物界，在所谓的这个自然界里面，有所谓败坏跟死，是因为罪的缘故，所以就牵涉到人，牵涉到世界上所有的这个万物。那万物在等呢、啊，等什么？等这个所谓信徒，所谓神的儿子，他们的救恩还有一部分还没有完成。基督来说，他们要复活，得到荣耀、不朽坏的身体，那件事还没有到。万物也在盼望这件事情到，因为如果万物盼望这件事情到的话，他们本来因为亚当犯罪落在朽坏之中，在新天新地里面，万物就不再朽坏了。那个时候发生的还没有，那要等基督再来复活的这个时候，我倒也给你看启示说。万物都被什么更新了？这个是，哎呀，怎么讲？我阅读圣经，阅读圣经很奇妙，就是了。你所看到的很多的这个事件，不是提了一件就忘记了。OK，它有一直在发展的，而且发展是很 consistent 这个发展。那你就发现了，万物那个时候被更新的时候，就脱离了败坏的辖制，人不再败坏。万物也不再败坏了，在新天新地里边，我们与基督同作王到永远。基督就在他再来的这个时候呢，他的再来是怎样的一个再来呢？我昨天已经给你看，再提醒你一下，请你看马太福音的第24章29节。马太福音第24章，马太福音的第24章的第29节。他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都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先看我一下。我相信呢，这里所说的话，要按字面发生。喂，怎么日头变黑呀、 怎么月亮不放光啊？怎么众星光要从天上坠下来？这应该是预表吗？不能够讲实在的吗？我认为说是实在的，我待会给你这个看一下。前面所讲的那些天灾人祸等等，都是实实在在的，后来一一发生，对不对？这福音要传遍普天下，末期才来到。以前跟这个彼得他们讲的，主啊，你有没有搞错？我们是骑骆驼走路，不是骑法拉利去传福音的。这福音怎么可能传遍普天下？你现在跟任何小孩子说这福音要传遍普天下，他会也是神话吗？一个箭头一按，这个信息就传出去了。OK，那我认为说呢，日头变黑，这个月亮不再放光，我认为说真的是实际要发生的，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了解。就好像彼得当时他们听到说这福音要传遍普天下，不能够了解，但果然实际上发生了，对不对？啊，你看启示录22章，第5节，启示录22章的第5节，他说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什么？照他们，如果有主那个光，还需要太阳光吗？那个光更大的光啊！你看创世纪的这个时候呢，到第4天才出现什么？大的管日夜的，小的管夜。一开始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那神本体就是光，所以这里就讲得很清楚，神要自己光照他。所以我认为说，到那个时候呢，太阳、月亮已经再没有需要他们这个功能了，而神自己本身光照他们了。所以呢，太阳变黑，月亮也不再放光。我认为这是按字面解，虽然我不了解，要怎样了解天上的星星掉下来，我不了解，真的不了解。到那时候发生，我们就了解为什么是如此。就好像呢，主耶稣跟门徒说，这福音要传遍普天下，末期才得到。完了，彼得根本不了解这句话，就好像主耶，就好像神跟这个亚伯兰说呢，你的男婴生在你家第8天给他受割礼。我告诉你，摩西不懂为什么是第8天，为什么神这样的挑剔，第7天不可以吗？第5天不可以，为什么是第8天呢？我告诉你，亚伯兰不了解，摩西不了解，这整个普遍启示，哇，这个太大题目了。我们特殊启示教会跟圣经跟你是在什么？是在普遍启示围绕的一个特殊启示里面，神所施行救恩的发生的。所以外面普遍启示里面的东西的话，或是知识，会帮助我们了解特殊启示里面的经文。一直到1935年的这个时候呢，有人发现原来呢，这人如果这个受伤流血，要能够把这个凝血的话，需要 vitamin K 跟需要这个所谓补充明。那在1935年才发现的。你看这么久之后，人才知道为什么神要说第8天呢？这些圣经是太奇妙了，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的东西。但是我所要给你看到的是第24章的29，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是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本体，本体怎么知道他本体？有荣耀随着他，有荣光随着他，Doxa，大荣耀再从天上的云来降临，荣耀看到吗？耶稣基督荣耀的降临，就把我们带到这所谓的荣耀的新天新地，不再有这个朽坏了。无论亚当犯罪所牵累的人，或是所牵累的万物，都在基督降临的时候，我们就在他带领之下，进到荣耀之中。这个进到荣耀之中，就是我们将来好像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3章啊，将来我们跟着面对面，一切都清楚了，表示说将来我们在天堂与神是吧，是本体上的 这个同在这个新天新地，那同本体的同在天上，这个里面完全神的属性什么，就到彰显了。那个什么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以基督以万物荣耀的进到什么新天新地，那个叫做的荣耀，也就是我们课程的 full stop。感谢神给我们这次有机会呢，一起谈。我在啊，我这样的课程呢，是在不同的地方我都在教的。OK，谈到救赎论，但是以这样的形式，不是正式课程教救赎论的话，我在你们这里讲的最清楚，讲的最完整，讲的最清楚。谢谢你们给我足够的这个时间，是非常感谢神。OK，也谢谢你们，等待我们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感谢您，给我们有这么宝贵的机会，从圣经里面一起做圣经的学生，一起做圣经的学生，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起能够结果子。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所领受的，能够为主做更美好的见证。我们需要圣灵在人性里面动起善功，使我们这一些不是脑袋的知识，而是实际生命生活的经历，就使我们在你面前，借着圣灵的光照跟感动，我们真正认识这位伟大的创造主、伟大的救赎主，就是耶稣基督。奉主名的祷告。